好像在水里面就把空气给吸完了，气瓶里面的空气给吸完了。
你是说全部都吸完了？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潜水辣椒，
我是阿凯，
我是小乔。哎，这是我们的第一集，你会不会很紧张？
坦白说，我蛮紧张的，而且我现在肚子有点痛。
我也蛮紧张的。我想问一下教练，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频道？
哦，就是目前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期间呢，大家都没有办法外出做一些活动，那我想要做一些跟潜水相关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我的老婆她是一个 podcast 的一个重度使用者，所以因此呢，我就想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希望借由这个频道呢，带给大家一些潜水的一些经验啊，或者是一些知识啊，聊一聊潜水，然后感觉好像也不错。
嗯，我想要了解为什么想要叫做潜水垃圾油啊？
其实垃圾油就是英文的 radio 的意思，只不过用日文发音的话就是垃圾油。所以当初在设计这个频道名称的时候，我在不经意间我就讲出潜水垃圾油，哎，就念着念着就觉得蛮顺口的，然后感觉好像也蛮活泼的，所以就设计了这个名字，也希望可以作为我们频道的名字。
这个频道的名称是你当初是你发想的，然后我也有给我的身边的朋友们做票选，那大家也都蛮喜欢的。然后我觉得念久确实蛮好记的。
I told you before。
绕英文呢？哎，教练，你第一次学潜水的经验是如何？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
哦，我的第一次哦，我想一下，蛮久以前。
蛮久以前，大概几年呢？
因为我当教练已经接近12年的时间了，所以在当教练之前的话，差不多是14年前开始接触潜水。
这么久？
对，是蛮久的，蛮久的。那我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记得当时我的教练带我到有点像 82.5 或者是83那样子的一个环境，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我的第一次的海洋实习，所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潜点的难易度。然后当我们穿上装备，教练就带着我们就是要准备入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穿着装备，然后走一段路之后，接着要走过一个很陡的一个陡坡，然后翻山越岭，然后接着才可以入水。那入水之后发现，第一个是能见度不是很好，浪也比较大。在当时我们入水的时候，记得大约是在接近5点的时候，
那也蛮晚的。
当时的天色已经开始慢慢暗下来的，坦白说蛮紧张的。所以因此我当时是在一个比较恐惧的一个状态之下完成那一次的潜水。
那你第一次的经验其实是蛮精彩的，听起来其实有点，确实是有点惊险。
对对对，没错没错。
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如果要知道说要背着装备啊，然后又要翻山越岭，应该可能当下就会想放弃。
对，因为确实装备本身就有一点重量，然后再加上翻山越岭也需要一些体力，所以我后来想想，那个潜点是坦白说不适合新手去作为一个海洋实习的一个地点。
哎，那我想问一下，你第二次的海洋实习也跟第一次一样吗？
第二次的海洋实习好像是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地方
哦。
但是我现在已经比较没有
比较什么没什么记得，
第一次的印象比较深刻。对对对，
通常特别的经验都印象很深刻。
对。那我还有一次是在垦丁、
哦、
垦丁那个时候是大学的时候，学校安排实习，然后我跟我的朋友是到垦丁的一家潜水中心担任这个打杂的小帮手。那当时教练就安排我们去做一次船潜的活动。那在那一次的船潜呢，我跟我的同学都是第一次去船潜，所以特别的紧张。那在印象当中，我们好像在水里面就把空气给吸完了，气瓶里面的空气给吸完了。
你是说全部都吸完了？
对对对。
是到水面的3分钟停留的时候才发现到说没气，还是说回到船上才发现到没有气？
哦，没有没有，是在 入水之后大概第15分钟还是20分钟左右，我们就把气瓶的气给吸完。
哇塞，很紧张耶。
超紧张的。
那后来有没有人帮你们啊？
是有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的导潜就赶快帮助我们两个人，好，他把他的主用气源给了我同学，然后他把备用气源给我，那在他的冲排气阀那边呢还有装另外一颗 Air 2，所以他 也是可以保持正常的呼吸的情况之下，带着我们安全的回到水面上。也就是说他一支气瓶顶三个人用。
哇塞，很辛苦耶。
对，是蛮辛苦的，是蛮辛苦的。对啊，所以在那次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因为我们上船之后啊就被导潜啊还有教练念了一顿这样子。
如果我是导潜还是教练，我一定很讨厌你。
对啊，因为被念的当下真的是蛮尴尬的，尤其是船上还有其他的教练，那尤其是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学这个
水运运动的。
对对对 对, 對，那所以在当下就觉得对于自己的表现是蛮沮丧的。
我们都会觉得这样的第一次学潜水都会很顺利，但这样听下来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嘛。
对啊，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经验都是一点一滴慢慢累积上来的。
那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分享一个刚开始学潜水的经验。
好啊。
我其实是一个不怕水的人，然后我也会游泳，那我也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有比过蛙式。
就是多小啊？
在小学，我忘记几年级了。
嗯哼。
所以我一开始接触潜水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害怕，然后我也觉得很兴奋，我要接触新的领域。然后那时候你带我去体验潜水是在垦丁。
对，
所以我第一次的体验潜水我其实印象中非常好，然后我会觉得说我自己的水性还不错，然后如果说之后有机会可以学潜水课程的话应该是不会到那么困难，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应该算蛮有自信的。然后第二次的话你好像也带我去体验潜水，然后我当下其实忘了什么样的原因了，但第二次的经验就没有像第一次经验这么的顺利。
哦，
我发现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我那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一直都沉不下去。
嗯哼。
对，就你跟我说要使用耳压平衡沉下去的是我好像都心里都蛮恐惧的，然后都没有办法做耳压平衡，所以我整个人就一直浮在水面上。然后当时你有跟我说啊，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浪费这一次的气瓶，当然也真的没有办法了，就
是
因为毕竟还是要战胜自己的恐惧，所以我就这样子结束了，就是第二支。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你上岸之后是也是有
蛮
沮
丧的，
也是有点沮丧的，对
对，会觉得自己怎么都没有做到这件事情。
是的，是的，
对。然后我也忘了隔了几年了，就是后来你决定要带我去菲律宾，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我第一次学潜水是可以在菲律宾进行的，对，我其实也没想到我会在菲律宾完成它，但是我脑海中其实还停留着那上次体验潜水不顺利的印象。
嗯，
但想说哎，那既然都可以出国啦，那就是一定要玩水。在进行当中其实我才发现到原来出国学潜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的容易。那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因素是因为我们的行程安排也比较紧凑啦，就是时间点的关系。对，那我有得知到说隔天要去船潜，因为菲律宾那时候的薄荷岛所有的方带跟课程他们都是以船潜的方式做进行。
对，没有错，他们那边都是用船潜然后来进行所有的潜水的活动。
对，所以我得知到的时候哇，我的内心又更紧张了。然后等于是前一天你带我做泳池训练的时候，我可能内心我就要安抚自己说每个技巧都要完成它，
是
我隔一天的团潜我可能才会比较更顺利的完成。
是，
对，我内心是这样子告诉我自己。那到了隔一天的时候你带我去进行那一次的海洋实习，船就把我们带到海的中央，1、2、3我们两个就一起跳到海里面，然后我当时看到海那个茫茫大海近在我的眼前的那一刹那，我顿时之间 是真的蛮想回家的，可能就像
为什么为什么想回家，都已经来到这里了，对不对？这么漂亮，
我觉得就很像你刚提的那个第一次船前的经验，
就是对于环境的不熟悉啦，
对对对，就是
太不确定性，
太紧张到脑袋会空白。
是
你当时是不是这样，就是会有点脑袋空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感觉？
没有，因为那时候我的教练 很凶他就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我就跟着照做这样子，对。
当时的体验的环境比较跟你不太一样，我就是看到茫茫大海在我眼前，然后脑袋空白那刹那，我就想说啊，完蛋了，要一起下去到海里面，
对，
然后
要开始下潜，
要下潜了、嗯、然后你就也是一二三一起这样下去，然后你就跟我讲说，就跟昨天我们上泳池训练一样，我们手捏住鼻子，那当下我真的觉得啊怎么办，我已经把了昨天的训练都忘光光了，我也忘记如何做耳压平衡，然后当下我就头当然会往下看一下面镜里面水啊有没有进去啊，要试看看，当面就是头往下看的时候发现还好深哦、喔、所以当时我就一直疯狂比上升的动作、
嗯、
然后我想当时你应该发疯了吧，就是看我这样的有点慌张的感觉，
我就想说不会吧 again、有点小傻眼了、啊、有点小傻眼again
我觉得应该蛮傻眼，但是我觉得当时你的回应就是让我蛮开窍，你说你当时的回应是什么？
应该就是就调整好呼吸啊，在水面上放轻松啊，然后在水面上再做几次耳压平衡啊，等到你心情这个比较稳定了，比较没有那么紧张了，呼吸也比较顺了，我们再开始慢慢的下潜，应该是这样子吧。
就是我印象中大概是这样的流程，那但这个流程其实我大概在水面上盯了三分钟左右、
嗯、
所以你的耐心度其实是很好的，那我觉得很像是一个耳压平衡及克服恐惧的开关，就我竟然可以缓缓的下去了、
yeah、
那当时我真的非常非常庆幸我可以克服了我自己的心魔，因为薄荷岛能见度当时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好，然后也有丰富的海景，虽然那个潜点是初阶潜点，但是那时候已经让我觉得印象深刻，就觉得很值得这一切。
对啊，我到现在还蛮印象深刻的，就是你在水里面咬着调节器，然后看到魔鬼海胆，然后这样很兴奋的那个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
就第一次看到魔鬼海胆不懂啊。
哦、
okay,
那现在懂了吗？
就看到小丑鱼我也觉得很漂亮。
OK, 好。
但后来想想我也想说，如果我的泳池的训练的我可以再多一点时间克服我自己的心魔，会不会我到了海边的时候我比较有更有把握的自信。
对了，通常第一次海洋实习的时候紧张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如果在当时的泳池训练我们再更花多一点的时间然后的对于让你对于这个比如说水的这种恐惧啊然后对于技巧的掌握啊，我们再花一些的时间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建立的话，那么你到海边的话相对的这种对于这种海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或者是不安全感就会降低很多，所以通常我们在教课的环境下我们都会跟学生说明泳池训练的重要性那这一关如果通过了，那到海边呢就会比较快的进入状况，而不是花时间在跟自己的心魔对抗。
嗯，真的，而且其实蛮常有学生 问我们说会游泳才能学潜水吗？那其实以我的例子来说完全不相等，因为像我这种会游泳的人也是需要克服紧张感，所以我自己是认为不一定要会游泳才会学潜水。
对啊，所以对于不会游泳的人他最需要克服的是对于踩不到地或踩不到水底的那种的不安全感跟不踏实感。那当然我们在这个 Open Water 的课程里面我们会要求学生你至少要通过基本的水性测验，所谓的水性测验就是你要游泳徒手游泳200公尺， 或者是浮潜300公尺。那其实这个在课程里面我们都会教你，如果你不会游泳的话，你可以选择用浮潜的方式，我们会教导你。所以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讲，就是说你除了要克服自己的心魔以外，那你要就是跟从教练的指导，然后多花一点时间进行训练，那么其实潜水对于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来讲，其实它不是很难的一个课程。
嗯，就是我们也有教过几位会怕水的，但他们虽然他们需要花的时间是长一点点，但他们完成之后其实成就感是很大的。
对对对对
对，
这是没有错的。
嗯，那拿到欧蛙证书之后大概需要多少次的潜水经验才可以更享受潜水呢？
哦，在这个阶段是属于比较新手的一个阶段，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他在这个 Open Water 毕业之后啊，跟着教练大概潜个20几次啊，大概20次左右吧啊，那他的经验就是他的能力会是偏向比较稳定的。但是我也我之前在菲律宾的时候有遇到一个老外，他蛮特别，他的潜水日记有200多次的潜水
这么多
的记录，但是他的证照等级就是只有 Open Water， 然后他在水下的动作的表现好到让我怀疑他是不是其他的潜水中心派来的卧底，因为他的中性浮力之非常的好，然后也很省气，动作也都很标准，我在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卧底派来的。
所以他，你那时候是遇到他
对，他是来方带，
他来方带的、哦、
他是来方带的。那也常常遇到的更常遇到的应该是就是说他的进阶课程才刚毕业，那他的潜水的记录只有9次、
哦、
那这九次就包含了4次 Open Water 的海洋实习跟进阶的5次的海洋实习，也就是说他总共只有9次 的海洋实习，然后他就想要去可能比较难度比较高一点的这种潜点、
哦、
那通常我们都不太建议啊，因为他的潜水的经验的次数还不够多。
嗯，
对，所以还是要以实际的潜水的次数作为参考会比较准一点，而不是以证照的等级。
所以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学到证照是哪一个等级，
嗯，
那潜水累积到的经验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对，是的。
那既然聊到新手阶段啊，那有没有发生过令你觉得最有印象深刻的事？
你是说我还在菜鸟阶段的时候吗？
对。
哦，印象中有一次跟另外三位朋友，我们安排了一次船潜的活动，然后当教练就是我们下水之前要简报，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着装。那其中一位朋友，他的气瓶固定带没有固定好，然后加上那一次水面上比较晃一点点，所以当他要站起来的那一瞬间，他的重心不稳，然后他的气瓶因为没有固定好，跟 BCD 没有连接好，所以气瓶呢就砸坏了我另外一位朋友的调节器。
哇，好惨哦。
对，那由于当时我们是学生嘛，装备都是用租赁的，而且那个调节器已经变形了，没有办法修了，所以当时的店家就要我们赔偿 一组同等级的调节器，所以这是一个蛮深刻的教训。
对你同学来讲应该是一个很惨痛的教训。
对，因为毕竟是学生嘛，所以这对我们当时来讲的话是一笔比较大的一个支出，所以这个以上的这个是错误的行为啦，所以我们在下水之前呢一定要做好下水前的安全检查，同伴互相帮忙的穿着装备，检查装备，这个很重要。
嗯，那这件事情之后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想要买自己的装备啊？
有啊，但是在12、13年前的网络平台没有像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像现在有淘宝啊、虾皮啊、露天拍卖，那这个在以前没有，以前 就只有那个雅虎奇摩，所以我们只能够从那边然后找到一些装备的一些资讯，变得是说有时候买到地雷货 的比例也会比较高，因为能够比较的资讯来源真的太少了。
所以你有买过地雷货吗？
有啊，当然有。 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广告，他卖的是潜水手电筒，然后他在里面就是描述他的手电筒在水下的照明度可以很亮啊，然后使用的时间可以很长啊，而且很坚固啊，所以我看了他的这个广告之后，我就给他买下去，那时候还不便宜，一支3000多块。结果我第一次把它带下水的时候，我就发现第一个是它的金属的外壳竟然很像那一种维他命的发泡锭一样，遇到水会开始分解
发泡，
对，所以它的金属的外壳遇到海水然后就开始冒泡泡，冒泡泡之后，然后那个地方就变得坑坑巴巴的，然后这是第一个。
哇，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开关不是用按钮的方式，它是要用转的方式，就是你要把其中的一端把它转紧之后，然后它才会手电筒才会亮，然后你把它转松一点，然后灯光就会熄灭。所以当我要转的时候，然后我竟然有被电到的感觉，而且不止一次。那所以当时我是就是安慰我自己说啊，我只是可能手抽筋，他不是要电我，他只是手抽筋，毕竟3000多块的
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有点安慰自己啦。对，所以就是要买东西之前还是要再货比三家啦，货比三家比较不会吃亏。那所以现在我就把这个手电筒就挂在教室的墙壁上面，然后告诉我的学员说装备不要乱买，乱买的话就跟我一样，就是你就是花钱买教训买经验，
对啊，
当做缴学费。
所以像是新手如果需要买装备的话，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主要还是依照每个人的需求和预算，比如说有些人他不太喜欢租赁装备，那因为考量个人卫生的习惯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建议说，我们从贴身的装备选购，比如说面镜、呼吸管，然后防寒衣、套鞋，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这些来开始准备做入手。那有些人呢，他就会以价格作为他最主要的考量，所以他可能就会从网络平台上去做各个方面的一个比较，找出他觉得最满意的装备。但是事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便宜又要好用的这种产品真的是少之又少，所以买到地雷货 的比例一定会比较高。那如果说今天你买的一些是一些小配件或者是一些消耗品，这种几百块的，那其实你在各大网络平台去消费，那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因为就几百块的事情。
对。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买的是潜水电脑表、调节器、BCD 这种比较相对高单价的物品的话，那么你就要稍微再考量一下，因为它很有可能会是水货。那水货的话就不受公司货的一个保护。那再来就是说它的保养跟维修一定是需要一些替换的料件。那如果你的这些替换的料件是公司货可以找得到的话，那价格一定是相对来讲应该会收取比较高的这个保养跟维修的费用。但是如果你今天买的这个物品是在台湾找不到保养跟维修的料件，那这个才是真正麻烦的地方。对，你很有可能你要把这个你买的这个东西寄回到可能到大陆、到马来西亚等等之类的，请他们去帮你处理，又或者是你从此之后你再也找不到这个卖家，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在购买比较高单价的物品之前，最好跟你的教练啊，或者是跟比较有经验的潜水员互相讨论一下，那么也比较不会浪费时间、浪费钱。
我个人真心觉得啦，就是买装备其实非常需要提前做好功课。那尤其像你刚刚说的，像重装啊这些都费用都不便宜，所以建议是可以先问自己比较信任的教练，然后也会更了解自己的需求。
好，那这一集我们的 Podcast 的初体验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的聆听，如果听完之后呢有任何潜水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建议，也欢迎 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拜
拜。